好，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大家哈，见到是格外的亲切，因为最近一阵呢是圣诞节，再加上新年，相信弟兄姐妹哈，参加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筵席，有没有？有的是在家里面哈，也许有的是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哈，也是享用各样的爱宴，好。其实我们华人呢看重这个吃的文化，对不对？华人很看重吃的文化，实际上呢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因为在圣经的里面呢也常常讲到吃喝的事情呢，也讲到这个摆设筵席的事情，像今天的这个大筵席的比喻啊，就是在一个法利赛的首领的家里面发生的，就是在一个筵席的当中发生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我们的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比喻的意思，让我们明白了就遵照主的意思去行，蒙主的喜悦。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听的和讲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比喻，它的背景呢是在14章的第一节，14章的第一节这样讲到说，在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安息日大家知道就是像现在的礼拜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们呢到耶稣呢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法利赛人我们大家都知道，法利赛人呢他们是犹太教内部敬虔运动的一个产物，这些人呢他们恪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就是立志，要在生活当中来遵行和遵照摩西的律法，这些人是宗教上很敬虔的人，他们刻意的与世俗分开，但是呢他们只有这个敬虔的外表和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力，在耶稣在地上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往往都是耶稣的敌对者，大部分都是耶稣的敌对者，这个人他这样说，他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那个意思呢是说他自己就自认为他一定会在神国的里面，他觉得说他一定会在神国里面，所以他这样讲，他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这里要解释一下，犹太人的这个背景，这个吃饭有什么重要呢？它实际上是讲到了这个所谓的弥赛亚的国度的这个事情，弥赛亚的筵席，犹太人素来都知道弥赛亚筵席的这一件事情，在以赛亚书，25章那边，以赛亚书25章第6节到第9节那边写到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陈清的陈酒摆设筵席。那个意思是呢是说，将来神再来的时候，在神的国度的里面，神摆设筵席，让他的儿女与他一起同在，一起享受一体的快乐，在旧约里是这样讲的，在启示录的19章也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讲的，将来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大摆筵席是摆设，天父为他带大摆筵席是羔羊的婚宴。所以犹太人都知道说，讲到这个筵席呢，就是知道说呢是跟神同在，跟神有份，神请客，那你一定是跟他有份，跟他认识，他才会请你吃饭，对不对？所以犹太人都知道说，这个弥赛亚的筵席的意思，在神国里吃饭的意思呢，就是你被神邀请，你得到神的救恩，你跟神有份，你跟神同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背景跟你解释一下，我们才会有所了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比喻，路加福音14章这个比喻，16章到17节的这个14章16节到17节，我们再来看这个比喻，16节讲到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很大的筵席，不是三两个人吃饭，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的客人，到坐席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来吧，一切样样都备齐了。你要知道呢，在古时候 犹太人呢，他们请客呢有这个习惯呢，一定要请两次。啊，如果我们是，如果是我们从比较乡下来的地方，可能还有这种的习俗啊。现在城市化太发达的话，就现在用 email 用电话，用什么方法的哈？以前古时候的人请吃饭要邀请两次的，怎么样邀请两次呢？第一次是预先的邀请，啊，那就说某个时候我邀请你来吃饭，啊，那这个被请的人呢，他也不会马上答应，因为古时候呢生活节奏都比较慢的，他不会马上答应啊，不马上答应呢，他去为什么呢？他就去做一些调查，啊，他也是从旁边问一问呢，啊，就是参加这个筵席的人还有哪些人。啊，他要看看这些一同参加这些筵席的人呢，啊，跟他的身份地位是不是相符的。啊，如果我们自己身份地位是比较高的呢，那如果他请了一个很低的一个流浪汉来一起吃饭，那我就不会去了。你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一次是预先的邀请后呢，这个被邀请的人不马上答应，他就去在私底下旁下面呢调查一下有谁来参加这个筵席。啊，如果呢到第二次的时候呢，到筵席都办好了，主人就打发仆人去向那些预先邀请的人邀请他们来了，说一切都备好了，你们来。这个时候呢，如果先前被邀请的人就说不，我不来，那这个主人呢，这个请客的主人就会得到羞辱，因为我请你客你居然不来，所以这个主人就被羞辱了。也说明这个被请的人呢，他觉得对你这个安排，对你这个筵席的安排他不满意。所以这个古时候的犹太人呢，是一个荣辱的文化，光荣的荣啊，羞辱的辱，荣辱的文化，就像我们华人一样，都是很爱这个面子的，很爱面子的。被请的人到你家里做客，如果其他的客人是跟他身份地位不相符的，他觉得是受辱啊。那请客的人呢，我请你你不来，就觉得你是对我的羞辱。所以有这个的意思在里面啊，很有意思啊。所以呢到了十八节的时候说，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推辞。你好，你看这些理由哈，头一个讲说我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人都是在买地之前仔细的查看这块地之后才买的。这个人这个推辞的理由了，这不成为理由。他说我买了一块地啊，要去看一看，哪有这样的事，都是先看了地才买的，没有说先买下了然后再去看什么啊。你看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有没有买房子，不是哎呀也是在电脑上面先看啊，哦，照片上面看，然后这个卖房子的人中介商带我们去了，对不对，左右看看啊，看看这个前面道路啊，是不是大马路啊，有没有树啊，外面看看之后走到里面，有的还照相，有没有拿照相机，哎这个客厅，哎还有更绝的，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是带的那个摄像机的，它这是动态的，360度的，对不对，先进去外面照一照啊，进去啊，左边那个餐厅照一照，哎有什么灯啊大小啊，好，这是楼梯啊，再转这是客厅啊，再往后面啊，哎几个卧房，哎咦这个墙上有一个缝，马上照下来啊，哎这边有一个什么门，你是不是都是买之前仔细的查看然后才做决定买的。可是这个人呢啊，他说我买了一块地要去看一看，这个不是他真正的理由啊，这不是他真正的理由。到了19节，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好，这两个人都是蛮有钱的，能够买地那不得了的，那个时候那个地是蛮大的，买了5对牛啊，10只牛那一般的人家只能用供起1对的牛，他买5对牛啊，是蛮有钱啊，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这也是很奇怪，哪有先买了牛再去试的哦，而且犹太人请客的时候都是比较晚上的时候，哪有说晚上再去试牛的，看也看不见啊，哦，这个不是好的理由。你看我像我们现在要买一台车哦，哪有说买下来再到路上开的，都是买之前对不对，在那个卖车的地方跑一跑，还不放心啊，上高速再跑一跑啊，哦，高速看一看，油门使劲踩啊，然后再下到这个社区的低速的路，再试试砸好不好，是不是都是这样，都是试过之后才买。可是这个人呢，他说他先买了牛， 而且这么晚上他要去世，这也不是一个好的理由啊，都是一个借口而已。到了二十节，第三个人这样说了，他说我才起了妻啊，所以不能去。他说才起了妻，那意思他已经办完了婚宴了，他这个已经起了妻子了啊。他更绝了，他说连请我辞了都不讲了，他说我才起了妻也不能去啊，这也不是好的理由啊。那个时候请客吃饭呢都是很长的时间的，要很长时间预备的，他早就知道办婚宴那更是复杂的事情，他早就知道这两个日子不会相撞在一起的，早都会安排好的啊。所以呢他已经起了妻，他又说用这个来推辞啊，甚至连说请你准我辞的这个都免掉，这个人呢更没有道理。在这边主人大摆筵席啊，就好像神向我们发出天国的邀请一样。好，神国里面神的救恩已经备齐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了，请你来赴大筵席，请你来赴大筵席。好，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就好像这三个人拒绝那个主人的邀请一样，今天当神向我们发出救恩的邀请的时候，我们一样也有很多理由来拒绝的。好，第一个人你看他说买了地啊，地的代表的是我们在地上的财产，财物财产，我们今天一样可以因为自己的财产而拒绝神救恩的邀请，有没有？因为听见有的人被邀请去来教会啊，来听福音啊，信主啊，他就说哎呀，等我钱赚够了再说了，等我那个存款呢达到那个几位数以后哈，或者说哎，现在信福音啊太早了，等我买了房子再去教堂吧，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哈？或者说等到买了房子呢以后又说哎呀，我现在孩子还小了，我现在给他准备教育基金，哇，等到孩子上大学，大学毕业二十年都过去了。所以在今天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财产而拒绝救恩，神救恩的邀请，这是第一个理由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这个人呢是买了牛，这个牛呢是他的事业，他要用那个牛耕地是他的事业，就好像今天我们一样可以因为事业的原因拒绝神救恩的邀请。好，你看有的人说了，你邀请他来教会他就说了哎呀我现在呢我要等到我进到华尔街上班以后我才来教会他的梦想是上，他的事业的要求是要进到华尔街。有的人说啊，哎呀我现在是被人管，我以后要管别人呢，等我做了老板我自己才来，我才来教会吧。有的人说哎，我现在这个职位还比较低了，等我奋斗几年，等我当上了经理啊，做了 manager 我才来你教会听福音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呢，过去人家因为那个牛啊可以拒绝主人的邀请，今天呢我们也可能因为自己的事业拒绝救恩的邀请。这个娶了妻子啊是代表的家庭啊，我们今天呢也一样可能因为家庭的原因来拒绝救恩的邀请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不是这样，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哎呀礼拜天的孩子要学琴啊，还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排到礼拜天要学琴，可能礼拜六要中文学校啊，礼拜天要学琴啊，那是不能来教会了啊，你邀请他来啊，甚至一些基督徒了，我说孩子要游泳啊，我不能来教会了啊，你问他你是不是要培养你的孩子做那个奥运的游泳的健将，他就说好像也不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一样啊，或者是因为我们的配偶没有信主啊，哎呀我就不来教会了啊，或者是因为我在家里面我有高堂的老母，她是拜佛几十年的，我不能来教会了。所以今天依然是这样啊，我们可能因为财产，我们可能因为事业，我们可能因为家庭的因素，我们拒绝神救恩的邀请。好，我们看见那三个人因为买了地啊，因为买了牛，因为娶了妻，不去主人的家里享受那个大筵席。我们今天也会因为这三个原因啊，财产、事业、家庭的原因， 拒绝神救恩的邀请。到了二十一节这样说，仆人回来啊，仆人去邀请这些人啊，被拒绝。仆人回来呢，就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啊，对于仆人说：“你快出去，快的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啊，大街啦，就是那很大的马路，小巷呢，就是那个很细很小的啊，很窄的那个弄堂啊，你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啊。”这些人呢，你看贫穷的人呢，娶不起妻子的，他没有理由拒绝啊。贫穷的人把他请来，那些残废的和瘸腿的，残废和瘸腿的人，他们没有办法侍牛的，把他们请来啊。还那个瞎眼的，瞎眼的眼睛没有了，不能看地的，把这些人请来。你看那些人有各样的理由拒绝的，现在你到那个城里面大街和小巷去，把这些人请来啊。好，仆人就出去照办了。然后呢，仆人说，22节，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都已经办了，还有空位。”啊，23节，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现在呢，主人叫仆人出去，是出到城外面去。啊，刚才是在城里的大街小巷，现在呢要出到城外面去。啊。到路上，那个路上呢是指的城市和城市之间的那个，好像今天的高速公路啊，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那个更大的马路，比刚才那个城里面的大路还要大的大路啊。而且到篱笆那里，篱笆呢是比刚才那个小巷弄更偏僻的地方，篱笆是那个果园的边上啊，很偏僻的地方，那些有一些流浪汉在那里啊。你说主人说呢，叫仆人说到那个城市和城市之间那个更大的马路那边，那边有旅客来往的旅客，有外邦人，你把他请来。刚才还是在城里面呢，是请他本族的人，犹太人。现在呢，是你到城的外面去，到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大马路那边有那个外邦人，有旅客，把他请来。还有那些在很偏僻的那个果园那边没有人的地方的那个篱笆那边有那些流浪汉。在那个更偏僻的地方，把那些人请来，坐满我的屋子。在这里哈，我们也好像看见，我们今天在这里坐着的弟兄姐妹，我们得着救恩，也有三个的原因啊。刚才拒绝救恩有三个原因，现在得着救恩呢，也有三个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神他的真心的邀请。好，你知道那些流浪汉。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那些都是被社会所遗忘的那些人，在边缘的角度啊，角落的里面，在那个古时候，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这些人都是被人看清的，在社会生活的边缘的里面的。好，可是主人却真心的邀请他们，就好像今天神也真心的邀请我们来接受他的救恩。那些流浪汉，那些贫穷的人，瘸腿残废的人，听到说有这么一个高贵的主人要请他们吃饭，他们不相信的，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跟这个主人根本就不能够相配的，他们不相信的。但是这个主人呢，却是真心的邀请他们来赴这个大筵席。就好像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这样是肮脏污秽的人，可是神却真心的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神国的里面。如果他不是真心的话，他为何要将他的独生的子、独生爱子，让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宝血，来拯救我们呢？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到救恩，第一个原因就是神他真心的邀请，神真心的邀请，不论我们怎样的肮脏污秽，不论我们过去怎样的悖逆，不论我们过去怎样亵渎神、逃离神，但是神真心的邀请我们。好，所以我们信主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主真心的邀请。第二个的原因呢，是仆人忠心的侍奉。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仆人的分量好像不是很大，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仆人呢，主人交代他做什么事，他就去；交代他去预先邀请客人，他就去。第二是筵席预备好了，叫他去请这些客人，他又去。被拒绝了，他也是再回来报告，然后又出去大街小巷，又到城的外面去，很辛苦，但是很忠心的侍奉。 所以这些的人呢就被请到主人的家里面，好像今天一样，我们信主，我们能够得到救恩，不但是因为神他真心邀请我们，也因为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姐妹啊，就像这个仆人一样忠心的摆上，忠心的侍奉，有没有？哎呀，听说教会里面有一个什么专题讲座了，哎呀，如何教养孩童啦、如何报考大学啦、如何选学校啊，哎呀，就邀请那些慕道的朋友来，有没有？哎呀，慕道朋友有需要的时候啊，就开车去载他们啊，他们生病的时候啊，去医院探访他们，关怀他们，做个汤给他们。好，我们当中就有许多像这个仆人一样的好弟兄姐妹，他们真心的关心这些慕道的朋友啊，爱他们，关心他们，在上班的时候同事的里面也为同事祷告，为同事祝福，所以就将这些人带到神国的里面。所以我们信主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神的仆人啊，我们众弟兄姐妹忠心的侍奉，好像刚才那个仆人一样。第三个原因呢，是我们自己必须甘心愿意那些流浪汉，那些残废的人，仆人去请他的时候，主人借着仆人去请他们，也不能把他们强迫，把他们搬过来，把他们扛过来啊，要这些人最终被说服，他们这些人最终自己愿意迈开双脚来到主人的家里面享受这个大筵席啊，好像像今天一样啊，别人呢来向我们发出救恩的邀请，这些众弟兄姐妹也来帮助我们，但是最后面还是需要我们自己甘心乐意啊，进到神国的里面，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自己的救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好，然而呢，这个比喻其实讲到这里呢，好像就讲完了。好，但是这个比喻不光是对这些慕道的朋友讲的。好，怎么样来信福音呢？哦，有神的真心的邀请啊，好，有弟兄姐妹忠心的服侍了，好，有我自己甘心乐意了，我就得到救恩。好像是对慕道朋友讲的，但是其实这个比喻不但是对慕道朋友讲的，也是对我们这些像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所讲的。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好，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基督徒啊受洗得救之后呢，就好像进入被邀请了进入神国的这个大筵席里面。好，可是你别忘了，你还坐下来吃喝啊，是不是？你要坐下来吃喝，别人请你去吃饭，你难道就进了家门就不做事了吗？你要坐下来吃喝啊。我们以前呢，实际上都是像这些被邀请的人一样，我们是灵里面贫穷的，我们是灵里面残废的，灵里面瞎眼的，和灵里面瘸腿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啊，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的人这么富裕啊，我不知道你们住的区也是很富裕的，对不对？像我们那个教会也是，有的人住在像啊Shorty 啊 New 本啊这些哈、啊、这些很好的区这样。但是我们住在那些富裕的地方的时候呢，生活很富裕，但是心灵里面却可以很贫穷的，是不是这样？好，有的时候有的人呢真的是、啊、穷的只剩下钱啊。啊，这台湾最近出一本书，这个题目名字就是说穷的只剩下钱。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物质上很丰富，但是灵精神里面呢，心灵里面可以很贫穷。所以我们灵里面都是贫穷的啊，我们灵里面呢也是那个残废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的双手本来都，所以这个残废、瘸腿、瞎眼呢，那意思都是部分或者完全丧失的原来的功能。啊，本来我们的双手可以帮助别人的，哦，这个人有需要，我们这口袋里拿出来啊，可以帮助他的。可是我们好像很困难，哎呀，拿不出来，好像这个手残废了一样。啊，我们这个肩膀本来是可以撑起整个家庭的，哦，经济风暴一来啊，这个好像在摇晃。但是我们作为弟兄的，在家里面应该撑起整个家庭，是这个精神支柱的。哇，但是我们肩膀好像不行，好好，我们垮下来。我们好像是灵里面残废的，我们也好像是灵里面瞎眼的，因为我们只看见自己的难处啊，却没有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有没有啊？我们有的时候只看见自己没有的，我们眼睛都是挑选的看的，就看见自己没有的，没有看见神已经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灵里面也是瞎眼的，我们灵里面呢也是那个瘸腿的，有没有？对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我们不能饶恕，我们不能原谅他们，我们就说我要把你关一辈子的监狱，我把你关一辈子的监狱，我恨你一辈子啊！我自己就做那个看守监狱的，不让你跑掉，你不得好，我一辈子也不得好。那他一辈子坐监牢，我一辈子变成看守了，我也没有自由。所以我们的脚迈不开，我们不能够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好像是瘸腿的，我们有腿但是迈不动，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信主多年，但是也可能在信心的道路上缓缓的前行，甚至往后走，也都好像是那个灵里面瘸腿的啊，好像是灵里面的瘸腿的。所以我们进入神救恩的大筵席的里面呢，我们不要忘记要坐下来吃喝啊，要坐下来吃喝。你到人家的大筵席啊，你不是到了就到了，哇，这个满桌的菜这么好，哎呀真好，你看这个，哎呀很香，哎呀这个颜色很不错，哎，这个看起来很可味，你不坐下来吃喝怎么行啊？好，进了大筵席你要坐下来吃喝，就好像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进入救恩的里面，进入天国的里面，但是你要来吃主和喝主，你要吃主和喝主啊。什么叫做吃主和喝主呢？就是你要常常有灵性的操练啊，所以的这个属灵的操练，英文叫做 spiritual discipline 啊，这些个属灵的操练呢，就好像神国筵席里面一盘一盘的那个菜肴，山珍海味啊，你要坐下来一盘一盘的吃啊，这样呢，我们的灵里面才会得到健壮，才不会像刚才那个灵里面啊是瘸腿的，是瞎眼的，是残废的，灵里面是贫穷的啊。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些灵性的操练呢？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给大家就是粗略的介绍一些灵性的操练，或者叫做属灵的操练。这就是神国筵席里面一盘一盘的佳肴。好，比如说一个的灵性操练是读经，大家都知道，读圣经，哎呀，天天强调，年年强调啊。像我们教会还有新年励志的，很多人说，我今年要把新约读一遍啊，有的人说我要把旧约读一遍，有的人说我要把所有整本的圣经读一遍，很好的，很好的啊。读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操练啊。你知道这个在印度有个这个甘地，大家知道哈，很有名的人啊。甘地他呢，他没有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了哈，但是他非常羡慕耶稣基督的教导啊。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啊，登山宝训，他就有一本袖珍的版本，他放到他的口袋里面。他死了以后，人家就翻他的东西，看到这个他口袋里面就有一本这个登山宝训，被翻得破破烂烂的。哎，他这个是还不是基督徒呢，他就把登山宝训翻得破破烂烂的。你们还知道，在那个苏联那个斯泰林啊，大陆人翻的斯大林呢，他那样一个人，你知道他读圣经读几遍，他把全本的圣经读了五遍。你看我们做基督徒做了可能好多年了，很惭愧没有读圣经五遍、哦、所以读圣经是一个非常重要，那是一大盘菜 啊你要吃啊，你常常吃这个菜，你灵里面才会健壮啊，灵里面才会得医治，才不会变成那个瘸腿的瞎眼的啊。你看读圣经这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操练啊，用各种的方法读，你说我都读哈，你可以读出一个新鲜的地方哈，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读啊，你可以就是用眼睛看的，你也可以出声的读的，好像刚才潘奇妙姐妹带我们出声的读的啊。有些人上班有没有要路上开车要很长的时间，你就用听的，它现在很方便呢 ，CD 啊，用听的 ，MP3 用听的啊。礼拜五晚上或者是礼拜几的晚上，哎，用查的圣经，用查考的，对不对啊？用各种的方法啊，像比如说像我呢，我自己呢真言书读了很多遍了，我、以前都是从第一第二第二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样读，我现在就刻意的倒过来31章30章这样读，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就因为我读了太多遍，我就说我要有所改变啊。或者你可以读诗篇，今天一号 你就读啊诗篇第一篇啊，第五十一篇啊，第一百零一篇啊，也可以这样读啦啊。然后呢，你明天是二号，你就读第二篇、五十二篇、一百零二篇，也可以这样读的啊。圣经有1189章，那如果你一天呢、啊、读三篇、三章的旧约、一章的新约，不到一年你就可以读完。好、哦，这个读圣经，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属灵操练，灵里面吃喝主，吃主喝主，才让我们灵里面健壮。好、哦，好，第二个呢，属灵操练呢，祷告，祷告呢是第二个的属灵操练。好、哦，如果你一天只有祷告三次，那就可能不太够了，因为你这三次就是谢饭祷告，对不对？早上谢饭祷告一次，中午谢饭祷告一次，晚上谢饭祷告一次，这不够，一天三次祷告不够，不够啊，不够，要养成一个凡事祷告的习惯。你甚至每一天呢，从早到晚活在一个跟神交通、跟神祷告的一个心态的里面。当然，我们可能要做事啊，跟别人讲话，但是你可以在做事的时候、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打开跟神的天线，打开跟神的沟通啊，一边在跟神的祷告的里面来服侍别人，一边在跟神祷告的时候跟自己的上司讲话哦。哎呦，上司把我们叫进他的办公室里，心里面好紧张了哦。或者是什么时候，哎呦，同事在老板那边讲我们一句什么，哎呀，好、哦，很想拍桌子。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就打开你的天线，跟神一边祷告，这个同时呢，你跟你的老板来讲话，你跟你的同事来讲话。这个时候呢，神就会将他的爱、他的耐心、他的恩慈、他的怜悯浇灌在你的里面。你在这个祷告的当中来跟别人交往，啊，对待孩子也是这样。有时候很生气啊，这么不讲道理哈、啊，或者甚至配偶，有没有？我们有时候配偶很不讲道理。你要一边跟神的祷告的里面，一边来跟你的配偶讲话，跟你的孩子有互动。啊，活在祷告的里面，从早到晚活在祷告的里面，时时刻刻提醒你自己跟神讲话，啊，从他那边得到明白他的心意，从他那边得到他给你的指示，你在这个祷告的当中来跟别人交往，啊，那这样你就蒙福了，你就是成为一个灵里面丰盛、灵里面健壮的人啊！也欢迎你们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有没有小组的祷告会和教会的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啊，非常蒙福的。以前我也不懂得祷告的意义啊，一个老姐妹她是带领我的，真是感谢神啊！就是那几年，现在在不同的教会了。那个老姐妹跟我是在公司的旁边的啊，旁边的一个公司，我们carpool我上下班呢、啊，她一上车就祷告，祷告完了她又叫我祷告，我开车也祷告，哎呀，开的睁开眼睛也可以祷告的，呵呵，哦，原来很学会了，从公司祷告到家，从家祷告到公司。来回就是这样哦，礼拜三逃不掉，抓我去祷告会，教会祷告会。我一开始一唱歌唱两首歌就溜了，就跑掉了。因为我那个时候生命不丰盛嘛，觉得祷告很无趣哦。可是后来慢慢就参加这个教会的祷告会哦，慢慢，哎呀，就尝到了那个甜，跟主交通的那个甘甜了哦。所以每个礼拜的祷告会，除非是病得爬不起来的那种。每一个礼拜三的祷告会都参加，所以鼓励你们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因为教会的祷告会就好像啊一个发动机啊，当祷告会启动的时候，当这个发动机开始的时候，那你一个整个机器才能运作啊。也鼓励你们去找到一个代祷的同伴，在新的一年里面，你找到一个代祷的同伴，你有没有一个祷告的同伴？就是你有事没事彼此互相有灵里面的交通啊，比如说我最近啊，我跟先生关系很不好，我看他很不顺眼，哎，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找这个啊，当然要同性的啊，男生找男生，姐妹找姐妹，这样啊，哎，我们两个可以为这个事情一起来祷告。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代祷的同伴？鼓励你们去找一个啊，啊，这样子的人呢，你是可以半夜两点钟打电话把他吵起来的，对吧？我现在处在一个很危机的状况的里面，我现在跌入一个很大的试探的里面，你为我祷告、哦、我们原来的教会的一对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啦、 我们各自忙，现在在不同的教会各自忙各自的，可是每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分享啦、啊、拉家常啦、啊、孩子怎样家庭怎样，常常但是更多的时间是讲到侍奉、啊、在教会的服事啦、啊啊、他们在公司上班的情况啦、啊、我们最后面都是用祷告来结束的，而且是祷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子的祷告。如果哪一次见了面没有祷告就走了，就觉得没有见面，我们没有见面。而且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你是真的是可以半夜两点钟把他吵醒的。好，我们这边有一个很紧急的状况，因为我们祷告。好，这样的就是代祷的同伴。好，盼望你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你成为别人的代祷同伴，或者你找到这样子代祷的同伴，很有福气的。你要知道，随时随刻都有一个人在为你祷告。哇，那可不得了的。哦，好像现在我在这里，都有人在为我祷告啊。不然的服事主那么容易啊。啊、哦、真的哈、啊、鼓励你们啊，第一读经的属灵操练，第二祷告的属灵操练。好、啊、还有呢，像敬拜赞美的操练。敬拜赞美的操练啊，有一次我太太呢去参加一个特会，是吧，特别的聚会啊，那是几天的聚会，就借住在一个姐妹的家里面。那白天聚会呢从早到晚的很晚了，可是回到她家呢，他就说哎，一进去一打开门，哇，里面都是敬拜赞美的音乐。因为现在很容易的，那个是个放 CD 的那个机器，他可以一直跑一直跑，所以他家里面呢整天都充满了赞美诗的声音。哇，一进去就感觉到神的同在就特别的丰富。好，这个姐妹就说哎，我们再来继续来祷告，来敬拜赞美。哇，所以他们弄到晚上12点1点，并不会疲倦啊，不会疲倦啊，反而更精神啊。啊，他们说短暂的休息以后，第二天早上又很早，又去服侍。所以敬拜赞美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像参加诗班哦，刚才诗班在这边啊，诗情诗班领会，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属灵操练，很好的属灵操练。我们不要匆匆忙忙的来，而是要提前来，在这边预备好心啊，也鼓励你们参加诗班。哇，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诗班跟你们教会诗班真是的，当我们开口敬拜赞美的时候。你开口赞美神的时候，哎，圣灵就充满你。你不开口啊，比较难啊。你像一个瓶子，你怎么倒水倒进去呢？你这个瓶盖盖在上面。好，当你开口的时候，开口赞美神，神就充满在你的里面。哦，所以看到诗班的弟兄姐妹好像那个天使一样。啊，也鼓励你们在车上，哦，在家里面都放这些敬拜赞美的音乐。或者是这个 DVD， 现在也有很多敬拜赞美的 DVD、哦、因为你不去听这些，你就会去听别的，你不去看这些，你就容易去看别的。有没有有的一坐下来看电视看了一晚上，当然有一些电视是可以的啊，新闻节目啊，或者你要了解一个什么话题的可以的，但是现在电视上的东西多么乱，电台的东西都是很多不好的、哦、你可以操练敬拜赞美，在车子里面放，在家里面放，来到教堂里面，这又是好像是在神救恩筵席里面另外的一盘菜，敬拜赞美、哦、如果你自己会乐器那更好了，孩子会乐器在家里面敬拜、哦、跟着孩子大人孩子一起敬拜，我那个小孩才4岁、哦、当我的太太弹钢琴的时候，我又弹吉他、哦、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他就要从他那个，我们是把他围起来了，用那个门关起来，关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大的空间，让他在那边玩的。他就硬要他冲出来，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要练，有的时候要练习领会了，我们不能没办法，因为他就要冲过来，他就要在钢琴那里弹，他就要跟你的，看到我弹吉他，他就要来那个。所以你们鼓励你们，如果会有会乐器的，跟孩子一起来敬拜赞美，哇，那真是灵里面得到很大的喂养的啊。还有一个呢，静默和独处的操练，静默和独处的操练啊，每一天花一点时间跟神同在。好、啊，哎，你知道约翰卫斯理，你知道他是卫理公会的这个宗派的创办的人啊，最早的一个人。他的妈妈呢，苏珊娜生了17个孩子啊！你说你17个孩子多不多？哦、一个小组就这么大了哦。17个孩子，从大到小，各种各样尿片，这个小的要尿片，那个大的要都可能都已经谈朋友了，都事情多的要命了。哦， 他每一天都有办法花一点时间跟神同在。他怎么呢？那个时候都有做事情都有这个围裙的啊，围裙的。他只要坐下来用围裙蒙住脸，他的孩子就知道说妈妈跟神同在，不可以打搅他。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哈、啊，常常懂得跟神独处的这个妈妈，带出来约翰卫斯理，带出来Charles Wesley。Charles Wesley 是做圣诗的，好像这个圣诗啊，六七千首都他做的啊，带出约翰卫斯理这样子的圣徒来。好、哦，每一天花一点时间，你一定要花一点时间跟神独处。你说我全家人那么多，事情那么多，怎么独处？没有，实在没有地方，没有办法，你就钻进那个卫生间，门一锁，其他人都在外面，其他你跟神独处。好、哦，要花一点时间独处的，不要每天从你如果每天从头忙到尾哦，你会觉得说哇又累，然后整天忙了，还又没有忙到什么事情出来。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太忙了。这个忙啊，这中文很有意思啊，忙忙忙啊，三个忙啊，啊，忙就是心死的，太忙了，心死。哦，所以你要每一天花一点时间跟神独处，哦，或者是你上班开车的时候很好跟神独处的，或者是你坐火车，有的人坐火车到纽约上班呢，你跟很多人在一起，但是你可以跟神独处，你知道吗？周围发生什么事你都不去在乎的，你跟神独处，啊，跟神独处。跟神单独在一起，跟神单独在一起。也鼓励你参加退休会，如果有机会的话，参加退休会。退休的那个休啊，不是休息的休啊。以前我刚信主写错了，退休会啊，说我要去参加退休会，是退休。旁边的慕道友说，哎，你这么年轻就要退休啦。哦，后来才知道说不是那个休，是休息，修理的休啊，整修的修，我们退到安静的地方去修理啊。去修理，去灵修，去修和、啊、修整，这个修啊，是双人旁的修，不是那个单人旁的修啊。可能现在的退休会弄的节目太多，你参加退休会啊，或者是你自己家有度假的地方啊，你每天花一点的时间跟神独处，到湖的边上，到个山的地方，现在可能冷了，你就坐到屋里面啊。你就是在看着窗外，找一个有一点风景的地方，你就这样看。实在不行，你就拿一幅画，好，就一面墙一幅画，你就在那个画前面坐半小时，你看看，你安静下来。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神就跟你说话。因为我们太忙了啊，神跟我们说话我们都不理他的。你安静下来跟神独处，哦，神会跟你讲话的，神会感动你，你最近在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做得不好，神会感动你。哎呀，哪一个弟兄哪个姐妹需要你的关怀，神会感动你说，哎呀，昨天前天我怎么跟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讲话不好，我对我的孩子怎么样，对他不公，我怎么样对他伤害他，神会开启你的、哦、你要花一点的时间跟神独处。这是神救恩筵席里面另外一道佳肴、哦、可能很多人这一盘菜 很少人吃的，你要吃啊，你吃了你就灵里面得见证、哦、还有像禁食的操练，禁食是因为属灵的目的、哦、为了更多的吃主喝主而禁戒地上的食物的、啊、可能禁食在教会里面很常常很少讲、哦，所以说禁食其实上是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因为在禁食的当中特别能够反映那些辖制我们的那些东西。哎，当你禁食的时候，如果你是很骄傲的人，你就会知道你真的是很骄傲的，你是很脾气很大的人，没有吃饭，我现在还没吃饭呢、啊、哇，你一禁食就知道。如果你禁食你有情欲的问题，禁食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浮现出来。如果你有论断人的问题，禁食的时候这些东西浮现出来。所以禁食的时候好像是一杯浑水啊，神按禁食的时候呢，让这个脏东西浮起来，让脏东西沉下去，神就把你这些撇清啊。所以禁食呢不等于饿肚子，不等于我就忙工作忙忘了，哎呀忘了吃饭了，我就是禁食了。不是，禁食是饿肚子加上吃主喝主啊，就是禁食是主要的目的是吃主喝主，为了属灵的缘故 focus 在神的事情上面，尽洁地上的食物。好，这是这个才是真正的意义。好，当基督徒成长，灵命成长有障碍，有不能突破的时候，一定要禁食。当然我们不是律法主义哈，如果你有糖尿病啊，有问题啊，或者是你是孕妇这些等等的哈，有身体的状况的，这些不禁食，我们不是律法要求的。但是其他的状况，其他正常的情况的人都应该禁食的，一定要禁食的。因为你不禁食，在你的灵命就在停在某一个程度，你不能够突破哦。连佛教徒都知道，他们叫做辟谷，辟就是那个通假字，是开辟的辟啊，就避开的避，那个谷物的谷，就是避开食物的那个意思啊。连佛教徒都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太少的操练和传讲了。禁食带来那个大能，能够把我们捆绑在我们生命中的捆绑给它解脱啊。可以操练啊，从短的禁食开始啊，一个礼拜一餐啊。我以前不懂得禁食啊，听说要禁食，哎呀吓得不行啊，要禁食这怎么行啊，晚上要禁食的时候中午吃的特多，那你说你去中午去吃把费，这晚上吃不下了，那种都不叫禁食呢，那个不叫禁食。哇，一个姐妹她禁食七天，我真的差点摔倒在地上。你还禁食七天啊，这个老姐妹带我的这个老姐妹，我说你这样身体行不行啊？可是她禁食七天之后，哇，红光满面了，比以前还更健康了。当然操练禁食有一些的方法啊，不能够随随便便就禁食啊，你要有周围的人为你来遮盖，然后你从少的开始啊，一餐啊禁食这样开始。他操练七天的禁食，那是他以前的操练了很多了啊，那你需要有一些的指导啊。所以呢，禁食又是一个好的属灵操练。还有呢，认罪，要常常有一个认罪，对罪的敏感啊，知道这个是罪就赶快认。赶快认罪，认罪悔改，这个也是很好的操练啊。还有呢，像啊顺服，啊妻子在家里面顺服丈夫啊，啊弟兄姐妹在教会顺服教会的权柄的啊，顺服也是很好的属灵的操练啊。过简朴的生活，我有在美国这个地方要讲过简朴的这个属灵操练很难的。因为大家很富裕，对不对？在美国很富裕，可是操练过简朴生活也是一个属灵操练。好，我常常讲，我原来在单身的时候，有一个周围的有一个姐妹，她就有103双的鞋子。哎呀，真的，她告诉我，她说我有103双鞋子，打开一这个外面看了这么多，打开衣柜，哇，那么高。我说你有几双脚啊？你说你三天就要换一双鞋子了，你这怎么这个哈？我还有点在笑他，可是简朴这个操练啊，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挑战啊。就当有一天我打开我自己的衣柜的时候，我就傻在那边，我发现我也有一个捆绑，因为我喜欢那个衬衣啊，这个衬衣啊，不论是白色的、蓝色的、花色的，我都很喜欢啊。上班的时候买，后来上学的时候买，一不经意呢，也很多变成很，我自己也很多的，我没有去数多少件呢、啊。但是这么多的衬衣，我太太就在旁边说了，一个人有几个身体啊？哦，所以过简朴生活了，是一个操练呐、啊，是一个操练呐、啊，是一个操练呐、啊，是一个操练。哦，就让我想到我以前生活没有那么富裕，在做学生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为教会奉献的时候，哎呀，那个钱都是在想在奉献多少，可是我买衣服的时候都不在乎，都买下去啊，哦，所以那一年呢，我就有立志，跟神说我一年不买衣服，结果真的，一年不买衣服，哎呀，省去逛墨的时间呢，然后真的没有买，而且衣服也没有坏，可以穿来够用啊，所以后来我又说再一年，就两年没买衣服。也没有买鞋子袜子这些，后来我说再半年，好，我本来说再一年的时候呢，后来那个衣服就开始真的不行了，这个袖子坏了，这个领了，那我就是总共有两年半没有买衣服和鞋子，你看，哇，那可真是一个奇妙的经历，就是过简朴的生活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操练呢、啊，你看你省下多少时间，啊， 哦，你也不要整天去看那个有没有降价啦，也不要受这些诱惑了，对不对啊？哦，可是慢慢慢慢又回来了，后来上班了，对不对？又开始买东西了，这个对我们要反复的操练。所以现在我每次就经过那个 Costco， 你们有没有？那一进门那边就是卖衬衣的地方是吧？哦，我的，有的时候他不买要摸一下，哎，这个不错的，哇，以后经过那边我都是一路小跑都跑过去，拒绝这个诱惑。啊，你找到一个你的简朴的操练，你是不是很喜欢买羊毛衣啊？哦，你是男生是不是很喜欢买领带啊？哦，有的女生可能买珠宝啊，哦，等等等等的。你找到一项特别好像是挟制你的那种，哦，挟制你化妆品啊，对不对哈？你找到一项特别挟制你的，以来操练这个简朴的生活，这也好像是神大筵席里面的一个佳肴，哦，对你有用的这一道菜是对你有用的，对你灵里面有用的，你就吃啊，你就吃喝啊、哦。还有像服侍，服侍也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操练。你有没有从来没有参加教会的小组的服侍的？你看服侍就好像那个。健身呐、啊，操练你的属灵的肌肉。你看到人家健身房里面，人家都是拿那个重的举，对不对？没有进去，哇，拿了个两磅的哑铃，哎哎哎，那你的肌肉就不强健了，对不对？你多多的参加服侍，哇，就好像操练你的那个属灵的肌肉啊。服侍也是很好的，很好的操练。看你们，教会里面大大小小小的服侍，对不对？崇拜要服侍，领会啊，诗情啊，放 PowerPoint 啊，诗班啊，招待啦、啊，打周报啦、啊，哈、哦，儿童啦、啊，青少年啦、啊，外面呢、啊，这里里外外的，对不对？探访啊，哎呦，很多的，多多的参加这个服侍，也好像是神这个筵席上的一盘菜。你如果很早，从来没有夹过这一道菜，你多加一点哈、啊，多来服侍，多加一点。好，所以今天的这个比喻，无论不光是对这些慕道友讲的，哦，对慕道的朋友，我们接受神的救恩呢，是这个三个的原因；我们拒绝也有三个的原因。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财产，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事业，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家庭来拒绝救恩，啊、哦，但是我们慕道的朋友呢，能够接受救恩呢，是因为神真心的邀请。也因着神的仆人众弟兄姐妹啊，忠心的侍奉，也因着我们自己甘心乐意，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救恩。这个比喻呢，也是对基督徒在座的基督徒讲的。我们进得到救恩呢，不是就停在那里了。我们进到神的大筵席的里面，要坐下来吃喝哦，那一盘盘一碟碟那个山珍海味啊，那个属灵操练的那个。神的丰盛的为我们摆设的、哦、读经的操练，祷告的操练，独处的操练、哦、服侍的操练，认罪的操练、哦、简朴生活的操练，进食的操练、哦、顺服的操练、哦、明白神旨意的操练等等，敬拜赞美的操练，这些都是神的筵席上面的一盘盘的佳肴，让我们来吃主喝主、啊、灵里面就得健壮、啊、灵里面得医治就得释放，我们就不再是那个灵里面瞎眼的，我们就不再是那个灵里面瘸腿的，我们就不再是那个灵里面残废的，我们就不再是灵里面贫穷的，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用耶稣奇妙的救恩，耶稣奇妙的救恩是第78首，耶稣奇妙的救恩，我们来作为一个回应，好不好？耶稣奇妙的救恩，好，请大家起立。
耶稣奇妙的救恩超过我中国藩，我口舌真能诉说更强从何颂赞，他除我最难忧愁，是我的都是有耶稣奇妙的救恩是我的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的海洋，高过最高山岭，美过最美泉源， 奇妙巧恩足够我心容，破过我一生所行的过犯，打破我一切无悔邪情，我要怎样祝生命，我要赞美祝生命。耶稣奇妙的救恩，领导世上之人，解救了我罪的救，曾拯救我灵魂，主为我解脱捆绑，使我得到释放。耶稣奇妙的救恩使我得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大海洋，高过最高山岭，美过最美泉眼，奇妙救恩足够我心用，破过我一生所行的过犯，踏过我一切无悔邪情，我要怎样祝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耶稣奇妙的救恩是与罪恶之人，靠主的大能救主，使我顺服归神，蒙主赐平安满足，得享天堂永福。耶稣奇妙的救恩是我的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的海洋，逃过最高山岭，美过最美泉眼，奇妙救恩足够我心用，破过我一生所行的过犯，打破我一切无悔邪情，我要怎样祝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
主，我们向您献上感恩，因为我们能够得着救恩，乃是主你真心的邀请，你仆人忠心的侍奉和我们自己甘心愿意，也求主帮助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进到神国的大筵席的里面，也要坐下来吃主喝主，要吃喝主为我们摆设那个丰盛的筵席，那一项项的属灵的操练，读经祷告，过简朴的生活，进食认罪等等的操练，主都是好像是主筵席上一盘盘的佳肴和美味。愿主让我们吃主和喝主，吃主喝主，我们灵里面得健壮，得医治，得释放。谢谢我们的主，愿主你继续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和每一个家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